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章第一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这都是旧的翻译，会让我们有点误解。那个如完全没有如的意思，强如就强过了，就胜过啊。名誉强过美好的膏油，那这个意思不太好解，稍微要想一下啊。就名誉好像一个芬芳的东西，比那个好的油，比好的香水还要更好，能够把它散布的更远，更在人心里，而且更真实。因为香的香水，那个用的人不管是怎么样都会香，但是名誉是后面有实质的哈。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就是如果你有好的名声，那是比其他的都好。啊，这当然可能都不需要再讲下去了，这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吗？要有一个好的名声，好的名誉。我每次想到神的恩典，我就觉得一切东西我们都可以有更深的理解。就各位如果念心理学的，大概也都会告诉你，我们人需要被称赞。那一讲到这又很伤感情了，就人被称赞，包括星期天的时候，我下来就是到那个大厅里面，一堆小朋友，一堆 baby， 包括奇宇医生的孙子，包括我的孙女，包括云飞长老的大孙女，还有很多其他人。各位，我是牧师，我也是祖父，所以我一定要看我的孙女。但我不能忽略别的小孩，而且我在就这，我希望变得不是外交官的作风哈，就是你不能忽略别人的小孩。因为我这有一个很遗憾的经验，就以前我记得就几十年前我在那个师大宿舍的时候，那时候都还是平房，就北师附小旁边。一吃完饭都会有人出来，就是吃完晚饭就推着小孩出来。那当那个小孩子就是很可爱很好玩，你一抱他他就去笑，那大家都喜欢去抱。那有的小孩子呢，不知道是不是变恶性循环，他比较可能多病，可能他不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不怎么好，所以人家一抱他就哭啊，然后就比较别扭，那就变恶性循环，大家都喜欢抱那个可爱的笑的，长得漂亮的，可亲的，好玩的，那比较不这样的，就乏人问津。各位，我那时候是，我忘记是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就我也有点敏感，我觉得那个推着婴儿车或者抱着婴儿，然后看到别人在拥抱别人的小孩的时候，那个妈妈是很遗憾的，很难过，怎么都没有人来抱我的小孩，都没有人称赞我小孩，尤其是都在一起，就所以我那印象很深刻。所以星期天的时候，那个如果有一个 baby 比较不被照顾的话，我要特别过去。当然现在这话讲出来以后就更糟糕了，那个不可爱的小孩牧师就特别会照顾，就等于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我们不是在做慈善事业，但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子。那我也讲过类似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也会问大学生，就你们现在有舞会吗？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变得不怎么正派。那么我说我们那时候有舞会，我高中到大学我一辈子大概参加过两三次，那么我的印象也很深刻，就舞会都是男孩子找女孩子去跳舞嘛，然后下到就是去跳嘛。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男生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他说舞会里面常常有很多衣服架子， 衣服架子就是那挂在墙壁上没有人找她的那个女孩子，对，很多衣服架子，她老康你要有的时候去找他们，这是慈善事业。各位，这我不知道女孩子对这些事情是不是也是特别敏感，就没有人找我，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看我一眼，就名字跟这有点关系，名誉跟这有关系。有的人就像花，红花一样，玫瑰花一样，它很香，它很漂亮，它很吸引人，能不能分我一点呢？星期六的时候下午的查经也谈到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那个爱，我也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上帝的爱是医治一切的，包括我也只能用这个做答案，这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但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应用在我们身上。就上帝的爱称罪人为义，上帝看到他的受造物，包括我们每个人，包括可能我们今生并不是漂亮的，我们是甚至有残疾的，我们是智障的，我们是，我也很记得黄美莲小姐跟我讲，她说她讲话的时候我都需要稍微克服一下那个脑性麻痹，这样讲话我对她我不能做出任何觉得不适应的那个情形。他说他很怕小孩子，他越小小孩他越怕，因为小孩看到他的样子就拒绝，然后甚至就会骂或者怎么样。就我们在这世上，可能我们先天的后天的，其实我们也必须说，不管你是美的不得了，聪明的不得了，有人缘的不得了，吸引人吸引的不得了，或者我们有一些残疾，或者是我们很不幸像圣经讲的长大麻风的，已经需要同情，而他不但是得不到同情，他还需要作践自己。就大麻风在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他不可以出来的，当他出来的时候他还要喊，长大麻风的来了，大家躲开。各位，这种心理的伤害是很严重的，就所以当有人去找耶稣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事，那耶稣愿意摸他也是很重要的事。不过我要讲的是因信称义，就是如果我们需要被称赞，我想神造我们除了我们需要吃喝玩乐等等，有一个需要的确很强烈的，我们也需要被人肯定，而我们实在没有东西给人肯定，这就是这个恩典的重要了。这唯有不做工的，唯有不善良的，就做工的得工价，做了好工得了好工钱，美丽的人得称赞，漂亮的人得欣赏，这不是恩典，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当得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唯有不做工的，唯有不漂亮的，唯有不好的，不义的，不善良的，只信那称他为义的神。就这个是从创造就开始的事，原来什么都没有，不要说漂不漂亮，原来什么都没有，神就叫他出来，神叫光就出来，然后神看他所造的就好，神就称赞。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看起来很抽象的道理能够靠着圣灵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确能让人知道，也让我们自己知道，上帝，我们是上帝眼中的宝贝，我们是被上帝爱的，不是我们优秀，如果我们优秀也是上帝创造的优秀，何况我们优秀又堕落了，那么我们的优秀是上帝就看我们是美好的，上帝就称我们为义。任何一个人，我希望能够认识一件事，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整个宇宙的掌声和赞美抵不上上帝说你真好，我爱你。就你要想到这是宇宙的主宰，你要想到这是宇宙的君王，在对没有价值的人，实在没有价值，但是因着神的给的恩典，他就充满了价值，然后神也赞美他。因此我从这里引了很多名誉、 我们要得到肯定，要被称赞。这个世界可能不太可能会这个样子。这世界其实被世界称赞的也很辛苦，就被世界称赞的人，因为被称赞了也很怕，一旦没有掌声的时候，这都很难。各位，这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包括我们也会说，一个做丈夫，好丈夫会常常称赞自己的妻子，那反之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称赞，第一个我们是出于礼貌，出于外交，出于甚至不诚实，出于鼓励，或者是对暴君的称赞是出于虚伪，是出于欺骗，这都不好。上帝称我们罪人为义，没有欺骗，有爱，而且有更新的爱。我能够想到我们被称赞，我们有好名声，甚至又回到我们曾经讲过的约伯记，虽然那个很复杂，也很我们可能都忘了或者不太懂，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称赞赞美就胜过一切的其他人的虚声掌声，而且是真实的，而且满足我们，而且上帝对我们称赞和赞美是丰富的。那丰富就是上帝对他所有的儿子说，有一点像在挑媳妇，对他所有的儿子，对神的众子说，你们看一看，你们好好看一看我的仆人约伯，再没有人像他那么美丽。哎呀儿啊，你去追他嘛，就是我，这是我形容了，就是上帝的称赞赞美是美好的，上帝的称赞赞美也真的把那真实的美好给我们，然后上帝甚至我们是传扬主的福音，传扬主的美好，常常是非常的软弱，心不甘情不愿，也不知道上帝有什么好。上帝可是从约伯记看得出来，其他地方应该也是这样，包括耶稣讲最后的时候，神会说，哦，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跟我一起快乐，就是神是很乐意的。神在跟别人讲，你看到他没有，他多好。各位，愿你听到这句话，愿你听到上帝所介绍的神的众子有没有听到这话，他们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要听到上帝把恩典给你，把美好给你，那是需要有信心，这需要认识耶稣的恩典。当然如果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这个恩典也会变化我们，也会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丰富，也真实的因信称义。的确是我们没有，上帝把这美好加给我们，这外加的美也会让我们内心更新变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美好其实在你们这个团契里面也很多，在我现在发现在每个地方，就是人认识上帝就越来越觉得，哇，真是我这男生用这句话来形容，越信上帝啊，越大饱眼福。哇，一看，哇，底下美女如云，这也是真的，这是真的。昨天中午，就我去跟一群美女吃饭，就昨天中午，就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们上班的人数是不一样啊。那么星期一通常是行政同工，那我星期一也来了。那么中午呢，刚好那个该打的关怀电话又打完了，所以就可以跟姚姐他们吃饭。我跟姚姐、如玉、秦玉、排林，就我跟他们四个人吃饭。四个人吃饭，这各位四个女生，我跟他们吃饭，我一想，因为要问他们一些事情，一想四个女的，三个是结婚没有多久就丧偶的。姚姐是，姚姐背景你们大概不知道，姚姐就是带着雅慧，在雅慧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几年级，她先生是工程师就死了，工程意外就死了。我不知道结婚多久，反正那时候她还很年轻，那时候她也没信主。如玉、秦玉大概都是三十几岁，小孩都那么小，那么我看就都来我们办公室，都在工作，然后小孩两三岁的，就是有的时候会讲，就是小孩会说想爸爸， 哎，各位，这都就是就是我看到他们的工作，看到尤其就是他们表现出来那个喜乐和盼望，然后他们怎么解决小孩哭的时候、闹的时候、想爸爸的时候，然后他们怎么跟学校的，就是刚去上学的时候，不管是去幼稚园或者去小学的时候，要跟家、要跟老师讲，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孩子，怎么讲注意这个孩子呢？如果今天是母亲节、父亲节，或者今天上的课是我的家庭真可爱的时候，稍微用词的时候注意一下，因为小孩会很敏感。对，就都有这些事。各位，我看到我听到这些，我都心中非常感恩。你说跟这句话有关吗？有，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就是你看到在人的身上，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这么凄惨，丧偶，这么早就死了先生，死了丈夫，还要带自己的小孩，还有小孩就闹的时候，我想爸爸，爸爸来，妈你把爸爸带过来，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也会问到有没有上帝，都会问这些问题，这对母亲的压力也很大。但在这些事上，不管是神在他们身上直接的恩典，或者神借着教会的恩典，那么就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真是啊，心里非常感恩。我跟这些人同工，我很感恩啊。好，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我们的名是因为我们没有实质，上帝就爱我们，而上帝爱我们，使我们这个实质也能越来越多的发出来，这是美好的。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就如果我刚刚读的这些经文，你只是把它想成说是一个悲观的论调也可以，因为那文字就是悲观论调，活在世上实在没意思，死了还是一些解脱。如果是这样，包括不信主的，可能佛教徒，可能想自杀人都会这样说。那这也是，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碰到多少稀奇的事。可能各位也有人知道，是亚金团契卜维里夫妻吗？可能有人认识。维里夫妻星期天的时候，那么介绍我们现在真是国际化城市啊，第二堂有瓜地马拉来的，有从意大利来的，介绍一对夫妻从意大利来的，先生是意大利人，那么太太是台湾嫁过去的，在米兰。就谈，我就顺便问一下维里的状况，还有他们的孩子普新贤。普新贤在米兰是学画的，那么他们就后来就传给我三副新贤最好的朋友的三幅画，是台湾的朋友，是年轻人，是他的同学，是艺术家，是不跟人沟通的，包括跟他最好的朋友新贤沟通都是用电脑的，就不讲话的。他送他三幅画，哇，他们就不是送他，给他看他三幅画。第一幅是割腕自杀的，第二幅是上吊自杀，第三幅是一个人的下半身，他站在高楼上看到底下的，就准备跳楼自杀。哇，画的真的很好，很生动。但你这多悲哀啊。那新贤一方面他学艺术，一方面年轻人嘛，以前也是好像爸妈带来教会爱来不来，哇，到米兰然后碰到一些艰难的事，在教会里面，各位，欧洲的教会华人教会都乱得一塌糊涂的。那个巴黎的教会，巴黎华人教会1000多人，是今年年初还去年年初的时候，警察要进去调解，因为在教会里打架，乱得一塌糊涂。但新贤从去年开始，特别包括他这个朋友的情形，他觉得认识主是非常好的。世人到最后只能想死，那他很会画，那割腕割出来的不是血，是 一颗一颗的水果，就觉得死带来更好的结果。人死的日子人胜过人生的日子，如果你把它看成只是 人的悲叹，那你看错了，不会只是这样子，那么不会是往上家去，往比往宴乐家好，死是最好的事。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当然可以有这意思，有这意思，我们的解释就是，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活的是很痛苦，事实上死也不会更好。如果我碰到那个年轻人，年轻的画家，新鲜的朋友，我会说自杀和死亡是很痛苦的，而且死后的审判是更痛苦的。你割完死了以后，并不是一大堆的水果出来，还有更严厉、更痛苦、更孤单、更寂寞、更忧伤、更空虚的日子等着你。就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会说生活是很痛苦，的确有很多的痛苦，但是的确在圣经里面这句话可以很正面的解释。保罗有讲，圣经新约有讲，其实旧约也有讲，那人侍奉了上帝，像大卫侍奉了上帝就睡了。我们不是死，我们是睡，我们是安息，我们安息睡就会起床，而且好的安息和睡就会醒得非常好。这里当然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我们基督会说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的，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且在世的时候艰难也好快乐也好，希望对基督徒都是非常正面的。我们希望这些艰难让我们更去仰望主，也不会贪爱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快乐让我们生活得更积极，也让人认识主的去主那里的美好。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